全家进入方舟啊，我特别的定一个副标题，就是全家信主，全家将来能够得救啊。我们发现其实在我们教会台湾的整个宣道的工作里面啊，似乎在这近年来好像有一些停滞的状况啊。我记得在小时候啊，在东部啊，每一次洗礼啊，有时候都是20个人甚至30个人啊。其实这次啊，我们在最近如果有1-2个洗礼哈，这非常的难得哈。当然也有不同的时代性的背景哈。那更重要就是说，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啊，这个教会当前的任务就是来带领更多属神的羊群能够进到神的羊圈。那当然在我们现阶段有很多宣道方面的策略，包含了我们对外的布道会啊，甚至最近有所谓的快闪的布道会，还有各个形式的，还有逐家布道的哈。我们知道其实在最近我们教会啊，花费在宣道的经费都非常的多哦。当然有时候我们也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凝聚一条心哈，来做宣道的服事。有人就提出，其实有一种方式哈，是可以最具体的，花费的费用是最少的，带来的功效也是最大的，就是所谓的全家归主啊，将来能够全家得救哈。我曾经问过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哈，就这么问他们哈，如果今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你会留下什么样的遗憾？大部分的人哦，都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家中还没有信主之人哈，尚未进到这个方舟里面的人。所以可见很多人呢很渴望的啊，就是全家都能够来信主。我记得小时候长辈都会这样要求我们哈，能够早一点求到圣灵哈。那每次在祷告有这个画面，祷告就非常的认真哈，祷告就非常的认真哈。他提到就是说那个画面是父母亲都得救了，兄弟姐妹都得救了，只剩我一个人没有得救，在地狱里面受刑罚。哇，光是想到这个画面齁，也是小时候我非常的难过。你看小孩子齁，这个父母亲离开家就哭得不停齁。如果有一天真的是这样齁，父母都在天国，我们却还没有得胜，你将来在地狱啊，不是很可怜吗齁。所以每次想到这个画面齁，就会非常的迫切的祈求圣灵齁。那同样的在宣道的课题里面也是一样。那我们在世上我们能够有血缘关系成为一家人，那是不是也能够将来成为天国的一家人？有时候就不一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急切的强迫的啊，也鼓励弟兄姐妹也成为整个教会里面啊，我们一起来推动的一个宣道的工作，就是全家归主，将来能够全家得救啊。那当然我们在世上全家没有办法一起归主，将来就不可能全家来得救。我记得在神学院齁，那时候我还在实习到这个正滨教会齁，现在是叫做八斗齁。我记得那时候的实习齁，安息日会后结束齁，那时候我还记得郑中普长老还在齁，因为他有孩子在那边嘛齁。那安息日会后齁，房务组就说要去访问一个张妈妈齁，组内的姐妹张妈妈，就在基隆的长庚医院齁。后来得知这个张妈妈已经癌症末期了，其实已经放弃积极性的治疗，等待最后的这个时刻。那因为我刚实习，其实也不知道待会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如果这个姐妹开始埋怨神，埋怨人，埋怨教会，那究竟这样的信徒面对了临终最后的阶段要怎么去安慰？那我记得那时候的初牧传道跟圣城普长老我们就一同前往到基隆长庚的医院。那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其实去医院之前已经有一个画面，待会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其实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记得那个画面是当郑长老打开那个病床的那一刻，这个张妈妈看见这个郑长老，我还没有看到张妈妈的脸，我就听到了几个对话，让我很感动。 真的快要掉下眼泪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啊，几句话里面真的是让我们呢 感到非常的得到安慰哈。反而不是我们去安慰临终的病人，而是临终的病人用他的生命对信仰的执着跟肯定哈，来安慰我们的心哈。张妈妈那时候啊，一看见郑长老哈，就提到了，感谢主啊，感谢主啊。他说啊，医生跟他讲，他应该活不到这个三天哈，到今天已经第五天了。感谢主，他又多活两天，这两天是神多加给他的哈，他已经非常的知足。我已经活到80岁，够了，够了，我随时准备好要见主耶稣。哦，这个当下听到一个临终的病人即将要结束生命，是什么样的力量跟那个盼望能够支撑他在面对最恐惧的死亡这个事情，他能够坦然的，甚至是带着期待的。我就发现这个信仰的力量真的非常的大。后来讲着讲着最后我们离开之前他的先生就坐在椅子沙发那边，他年纪也很大了，就是张爸爸。这个张妈妈就提到，我先生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我的先生这个张爸爸还没有信主。我这边恳求我们的长老传道能够带领我的先生有一天也能够来受洗，我们将来都能够在天国一起来相见。我这个老公真的人太好了，不信耶稣太可惜了。我就记得这句话，印象非常的深刻。后来我就结束实习，我就回到神学院了，后面就听说张妈妈已经蒙召了。那后来我就注目教会大概间隔四年的时间，我又注目在正滨教会。那报道的第一天，我就问这个访问组，那个过去有一个叫张妈妈的齁，请问他的先生信主了没有？后来访问组很高兴跟我讲，感谢主传道，他那一年就信主了。这样好不好，我们今天能不能先去他家访问齁，我很期待齁，看到这个张爸爸，我看到他真的很高兴，因为他已经信主。那在我离开的最后一年齁，主耶稣也接回他的生命齁，蒙主恩召。所以我记得在那时候的正道是由我来正道，我就特别把这个事情，张妈妈在临终的遗言还有张爸爸的信主，在当中也见证了给家属还有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事。其实我听了也非这个在讲当中也非常的感动，他们真的在地上他们能够做家人，在天国永远成为一家人。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在台中教会有一个谢弟兄，他年纪非常的大，那去年已经蒙主恩召，也活到90多岁。在前大概前四年五年，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为他来做特别的洗礼。那这个当然在洗礼之前也了解他整个慕道的过程，后来才知道他是教会里面慕道期间最久的，将近有30多年的时间。因为某些缘故他没有办洗礼，可是某些缘故他又愿意陪着他太太一起来到教会守安息圣日。他们全家都来到教会，可是终究信主的只有张妈妈，非常的可惜，他的孩子也没有洗礼，就跟那个时候。那我记得在2019年的8月份，这个谢波波，谢波波后来身体微恙，连续进出医院好几次，一度昏迷。他的孩子从小都有接受宗教教育，他都知道爸爸一定要洗礼才能够在天国与妈妈相见，就是他们这个孩子虽然还没有洗礼都有一个共识。我记得每一次去医院看的时候，几乎他的孩子很多都是女孩子都在很鼓励，希望爸爸能够早一点受洗。那后来就跟我讲说传道能不能不透过我爸爸，我们同意就可以去洗礼了。我说不行我说一定要经过这个当本人能够表达个人的意愿。我们就趁着他清醒的时候就赶快问，但是常常就是没有办法问得很清楚。那非常感谢主，在这个当中这么有一次就是刚好出院了，那状况也好一点。那后来我们就直接去问他，那当下我就带着这个受洗的报名表给他， 我还特别用相机把它拍起来，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感动啊，是张波波，这个谢波波哈，经过这么长的墓道，后面终于签字同意来洗礼，后来就成为老祖的儿女。在这个当中，为什么会这么积极哈？那最主要哈，我就听到他的内顺有一个叫谢静宇弟兄的哈，其实他很年轻，大概30多岁，他也是除了这个谢妈妈信主以外，第二个就是他这个内孙哈，他这个内孙为什么信主？就是出车祸，昏迷了9个月，后来医生也觉得昏迷太久了，能够恢复意识这是不太可能的，可能终身都要成为植物人。这个谢妈妈真的没有放弃，一直在祷告。后来弟兄姐妹也常常到医院祷告，9个月，奇迹似的，他能够恢复。现在都在北台东聚会哈，很年轻，长得非常的高大。那这个静宇后来有一次在跟我讲这个事情，我非常的感动，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很积极的啊，常常啊来到这个谢伯伯的家哈，看有没有机会啊，能够早一点哈，他能够来同意来接受洗礼。他说这个谢妈妈哈，在还没有啊这个离世之前哈，他就去找过这个静宇这个内孙哈。那他说有一次哈，这个阿妈就来找他哈。后来阿嬷一到他的家，二话不说就直接跪在他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啊，这个内孙这个静宇也吓一跳，阿嬷你在做什么，赶快起来，阿嬷赶快起来。阿嬷就说我不要起来，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你先起来你再讲，不行你一定要答应我。这个阿嬷跟他的孙娜这样跪着呢，就说静宇啊，你答应阿嬷一件事情，阿嬷你说到底什么事情，你要答应我，你一定要带阿公信主好不好，阿嬷你先起来，你先答应我。哇，这个两个啊，这个后来这个静宇真的在当下他不得不答应，阿嬷我答应你，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啊。他说这个画面让他非常的感动，那一个很大的责任感在那边。然后我去那边访问，这个静宇一直在跟我讲这个事情，传道我阿嬷亲自跪在我面前跟我讲一定要带阿公受洗。他说他每一次都在想这个事情，都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带阿公来信主，阿公就一直有他当中的隔阂，没有办法来接受。那后来因为这个样子，后来我真的就常常这样来去关心。那非常感谢主，后面受洗了，慢慢的他的孩子也因着这个事情也慢慢的慕道，也陆续都来信主。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很多这样类似的状况，我们就发现很多人在临终最大的遗憾就是全家没有办法信主。每次在参加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丧礼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还有很多当中迷失的羊就一起来参加丧礼。我们阿弥神特别，我们如果有婚丧喜庆都会参加。我记得我在芦洲那时候，后来北区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任务，寻找迷羊。真的迷羊很会躲，找不到，真的很难找。在什么时候能够找到迷羊？丧礼的时候。后来我就跟芦洲的长子讲，我们负责小区里面有丧礼的我们都参加，没有人愿意办我们就去。我后来这么一开口一讲，真的哇，很多很多是已经很久没有来聚会的甚至也不知道跟谁联络的，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电话就打到我这里来所以其实在那几年真的办了很多的丧礼，那真的看到很多的迷养。所以我每一次在丧礼的正道里面，真的是有一种很强急切的想法，透过这个丧礼的这篇道理，能够让每一只迷养甚至还没有信主的这些这个家人，能够透过对生命的了解，能够早一点认识一个珍贵的信仰。所以可见呢，我们都期待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来信主。更期待还有很多我们所认识的甚至已经很久没有来聚会的迷养，都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面。好，我们先来谈我们所谓的全家归主。我觉得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针对没有信的家人，我们的目标是全家都能够信主，没有信的。第二个，全家归主，就是对于软弱的、已经受洗的，但是始终回不到教会来， 我们要推动全家得救，他们能够回到神的羊圈来。所以我们讲迷失的浪子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原本是属于神的羊，后来没有回到神的羊圈。那其实在圣经里面，而且主耶稣也特别举这个比喻，有时候讲到这一段比喻都会让人非常的感动。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那十五章里面谈了三件事，那分别用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跟浪子的比喻，其实谈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他用不同的程度来谈。比方说失羊的比喻，一百只羊迷失了一只，他会为了这迷失的撇下九十九只寻找那一只，这个都代表我们天父的心肠，一旦找着了，一旦找着了就一同欢喜快乐。第七节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所以我们看到了在失羊的比喻里面是一百只羊迷失一只。为什么用羊？当时羊是一个计算财产的单位，所以羊在人的心目中是很贵重的，所以不可以失去一只。那后来提到失钱的比喻是十比一，他十块钱掉了一块，怎么办呢？打灯来去寻找，细细的找，地毯式的搜寻，一定要找着为止。一块而已嘛，还有九块啊，不行，那一块本来是我所有的，因为钱在人的心中的分量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定要找着那一块。地毯式的不放过任何的一个时刻，一定要找回来。那同样的，找着之后呢，就欢喜快乐。他接着又讲第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好，这个讲完了，后面提到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变成浪子，二比一的比例，他要寻找这个浪子。那这边所谓的浪子得到了父亲的产业之后就离开了父亲，以为这才是他真正的拥有，他觉得世界才是对他最好的，他此刻有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没有想到他不断的挥霍，不断的耗费在一些享乐里面，没有想到这个世界遇到了极大的饥荒，到后面呢他什么都没有，穷困潦倒。那后来呢，他必须投靠人家去维持他的生计，于是投靠一个养猪的人家，多可怜，甚至猪有食物吃他却没有，他恨不得拿猪吃的食物来充饥。这个时间点他真的是穷困潦倒到一个地步，他突然惊觉发现，我在做什么？我人生的地步怎么会走到这个田地？他突然醒悟过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雇工吧。那从这一段我们发现，其实在父亲的眼中，当孩子离开父亲的那一刻，在父亲的心中他已经成为浪子，可是他自己不觉得，他觉得离开父亲才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他要展开自己的人生，不要受到父亲的约束，这才是属于他自己的。真的是这样吗？以至到后面世界辜负了他，以至于世界遇到了极大的饥荒，等到后面什么都没有了，突然醒过来。所以弟兄姐妹，很多在讲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我们一无所有才想到有父亲，当我们人生走到没有路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我们还有一位天父。这就是我们天父真神他的慈爱。我们看到了当这个小儿子回头的那一刻，其实父亲老早就等在那个地方，圣经没有讲到底是等一年、等十年还是等三十年，我们不知道，重点的结果是父亲一直在那个地方，等了多久我们不晓得。所以可见父亲的心一直心系在孩子的身上。重点来了，那为什么这个小子他能够起来，能够回到父亲的身边？因为想到父亲的爱。如果今天他父亲是很严厉的，是没有爱心的，我想他想到父亲那个脸孔他就不敢回来，所以他想到的一定是父亲的好，父亲的爱，因着爱成为一条回家的路。这个很重要哦， 因为爱让浪子成为一条回家的路。好，我们想想一个画面，如果浪子回来，他先遇到的不是爸爸，遇到的是他的哥哥，你想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我自己在揣摩了，这个哥哥一定看到这个小弟弟，一定是用很严厉的方式。包含了后面呢，他对他父亲提到了，你看他指出了很多他兄弟没有做的，甚至讲说这个儿子做了很多背叛你的事情，讲了很多很多他的不是。所以可见如果他先遇到大儿子，那个画面可想而知，你回来做什么？你都已经得到产业，你回来做什么？这个家已经没有你容身之处了。好，如果遇到大儿子，请问他有回家的可能吗？他有回家的路吗？他虽然已经在门口徘徊，但是遇到哥哥，远远的可能连接近都不接近，就掉头就走。所以为什么这个小子他能够回来？因为爸爸在那边去等待了他，这就是因为爱让浪子能够回来。所以想一想今天呢，我们教会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其实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成为这个角色。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浪子回来的时候遇到的到底是爸爸还是哥哥，那我们究竟我们是爸爸还是哥哥呢？我们是愿意接纳这些软弱的回归，还是看到他们我们就不断地指责他们的不是？我们看见这个爸爸真的很不一样。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到了原来爱是让人成为一个回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路。好，那第二个就是未信的浪子来回归。好，为什么讲未信的浪子要回归呢？我们先请看那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十六章，抱歉，第十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其实在约翰福音讲的就是羊圈，羊圈预表的就是教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来看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那这边特别提到主耶稣亲口说的，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羊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来进到这个羊圈，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啊。好，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很简单，他只有一个羊圈，因为只有他一个牧人，一个牧人一个羊圈。好，所以可见在我们的这个羊圈以外还有其他的羊是属这个羊圈，只不过还没有回归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宣道要寻找的人。特别提到主的羊也听主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要很肯定的，真耶稣教会就是圣经所说的唯一的羊圈，独一的真教会，我们才有这个很强大的使命。不然你说哎呀没有关系，传道他也在外教会也可以啊，哦，他不同信仰也没有关系啊，反正都可以得救，是这样吗？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确立真教会就是圣经所说的独一真教会，我们宣道没有力量。为什么？都可以得救都没有关系，真的吗？你光是从洗礼，哪个教会真的遵照圣经？洗脚礼与主有份，安息圣日，光是一条安息圣日，将来神如果用这一条来审判各个的基督教派，很多教派都站不住脚，因为九成以上的教派都不守安息圣日，你说都可以得救吗？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肯定真教会就是圣经所说的独一真教会，我们都宣道的工作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啊，都一样啦，都可以得救啦，那你干嘛还要做宣道？所以我们宣道就是我们有独特性，我们宣道就是我们体会了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能够合乎圣经。所以这样的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更要带那一些属神的羊圈还没有回来的能够带他进来。当然我们今天有很多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属的羊圈，那我们要尽本分，有机会能够带他们进到神的羊圈来。从刚刚的施养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天父心中有一个缺啊， 一百只羊迷失一只，少了那一只，这一只就成为天父心中的一道缺口。其实天父所惦记的、所寻找的就是这一只。有时候想一想，每一次我们在过年团圆的时候，如果我们当中有个兄弟姐妹没有回来团圆，其实父母亲最关心的就是那个啊，你那个哥哥啊，那个姐姐怎么没有回来？哦，打电话啊，你怎么没有回来？虽然很多孩子都回来，就那个没有回来，他就惦记那一个，并不是说不爱那个回来的，而是没有看到该回来的没有回来，他反而有更多的担心。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天父也是很惦记那一些应该是属于神的羊圈却没有回来的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我们来看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来看二十节。启示录三章，我们来看二十节。二十节，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都会说啊，我们在叩主耶稣的门啊，曾经说我们要叩门，主耶稣会开门啊。那到了启示录，他是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的。圣经特别提到主耶稣在我们的门外叩门，门外叩门，我们今天如果愿意打开心门，他就进到我们里面，要跟我们坐席，一起来做团圆的生活。所以主耶稣是站在门外叩门，而不是我们在叩主耶稣的门。老早主的爱、主的救恩已经预备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很多人却不珍惜这个宴席，就非常的可惜。那讲到这个所谓的团圆，我记得我过去在龙潭教会注目的时候，有一个胡执事，今年他应该也九十多岁了。后来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有一段让人非常这个感动的一段事情。他是外省人，过去因为战争的关系，他就随着国民政府就来到台湾。他说那时候他才17岁18岁，在征兵的时候只是说我们去马上就可以回来，没想到这么一来台湾他们就回不去了。那待了多久时间？大概啊，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到整个台湾跟大陆开始开放探亲的时候，已经相隔了40年的时间。所以在开放的那一年，他们就做申请，他就带着他的妻儿回到大陆去探亲。那时候他的老母亲还在，他就跟我在叙述那一段的时候，哇，我眼泪快要流下来了。他在讲的时候，他都传到你知道吗？他说老母亲，他那时候年纪也很大了，已经60、70，也差不多60多岁的人了。他说老母亲已经90多岁，看见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用他的双手摸摸他的脸。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吗？哦，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摸摸他的脸。哇，这个当中盼了孩子又盼了，经过了40年，哦，不知道这个孩子是生是死，终于在这一刻里面他们能够相聚，能够团圆。就在吃那个团圆饭结束之后，后来他的弟弟就跟这个胡执事这么讲，他说哥哥你知道吗，我们这40年了，每一次过年的团圆饭，每一次这个老母亲准备很丰盛，每次在准备的时候都会准备一副碗筷就放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一个人敢问说啊，我们人都到齐了怎么多一个碗，我们都不敢问。我们知道这个碗它是为你准备的，哇！所以这个只是一知道这个事情，觉得非常的感动。这个碗已经摆了40年了，哎，终于他能够回来，家人能够一起团圆。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想到这个画面，我们在世间我们都可以用这个部分来对应的那个父子关系还是母子关系的那一种团圆，那种亲情，何况是我们天父跟我们将来能够一起团圆。这也是我们天父一个很深的心肠。我们来看主耶稣亲自所讲的一段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35节。好，我们来看37到40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37到40节，约翰福音六章的37节。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者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好，你看这一段了，主耶稣亲口所说的第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总不丢弃。所以只要我们是主的羊，尽管我们会有一些过程的软弱，但是主总是不丢弃的。我们来看39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就要叫他复活。所以难怪啊，在彼得后书那边特别提到，神不愿有一人沉沦，那愿人人都能够悔改。这就是我们天父基督的心肠，他总不丢弃，一个也不失落。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两大很重要的工作，对内牧养，对外来做宣道。一个秉着的精神是什么？只要来到父面前的人，我总不丢弃，还有呢，一个也不失落。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牧养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我们能够与神同工，我们更能够从当中能够理解到耶稣基督的心肠。我来讲几个见证。我在戏子教会有遇到一位张姐妹，这个张姐妹年轻，那来到都会去工作，就没有在清清教会啊。当然后面呢也嫁娶外邦，她嫁娶外邦这个事情让她非常的痛苦，因为她这个先生的情绪非常的奇怪，三不五时，有时候这个讲话有时候会讲的不是很好听。如果这个张姐妹煮的一些饭菜不合她的意，她会翻桌，真的是大男人主义。那他这个先生其实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的关系，他们也是蛮可怜的。就说他曾经跟我见证，因为他们家父母亲过去错误的信仰，导致了他们的家庭的破碎，房子没了，父母亲也离婚了，所以弟兄姐妹很小，其实都是过着 没爹没娘的生活。他记得那个年纪才国小五六年级的年纪，所以因此没有一个完整家庭的爱，他觉得他过得非常的痛苦，所以个性方面非常的孤僻，他总觉得很不快乐，莫名的好像生命当中有这么缺少的东西，脾气非常的古怪，有时候脾气一来真的是对太太都是很不客气的。那后来这个传道因为也很关心这个张姐妹了，那这个张姐妹也真的非常的软弱，那去访问都不来，突然有一次就突然来到教会来了，这个传道也吓一跳，怎么平常访问都不来，那突然来了才知道他的眼睛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医生跟他讲，你这个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失明。他那时候才很年轻才30多岁而已，他就很难过，哇，如果我眼睛失明那怎么办？所以那段期间他只要一下班就到会堂去祷告，每次祷告都是流泪祷告，每一场聚会都参加聚会，都参加聚会，那真的蒙主怜悯，主耶稣也医治他的眼睛，很快他就恢复了。那过不久呢，又开始回到他原本的工作的忙碌，很长的时间他又不来聚会。所以常常这个访问是访问，但是他都不来。那后来这个传道，前任的传道就离开了，所以这个访问名册特别在他的备注栏，这个传道也很可爱，就写怎么访问也不来，这是传道给那个下一任的注解，怎么访问也不来。后来这个下一任传道，哇，他就开始很认真在看这个名册，一看到这个，这个姐妹怎么访问也不来，他就讲说既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可能当下这个传道是这么看的。因为他的先生有做那个彩券行，所以他们有店面，那传道就跟他约一个时间，刚好他那天也休假，应该也是在礼拜五的时间。那后来这个姐妹特别请假，那后来说传道要来新传道嘛，那后来就到他们彩券行那边，那这个姐妹也准备了很多茶点，没想到这个传道，我所认识这个传道不是这个样子的，不到那一天他就特别严厉就对了。那他一到这个店面的时候也没有打招呼， 因为他也没有看过那个张姐妹，第一句话一看，请问你是张姐妹吗？姐妹就是是。后来传道就讲了这一段话，讲完就走人了。哇，我说这个传道很特别，我认识他不是这个样子，讲完就走人了。那后来呀，这个传道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跟他讲说，张姐妹，你怎么很久都没有来聚会？难道你要放弃你从小所信的信仰吗？明天是安息圣日，你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回到神的教会来。后来传道就走人了。我听到这一段，我觉得，这个传道平常不是这样的。好，那后来这个姐妹在当下都还没有软身，传道就直接一句话很直接的就跟她讲，她说她当下听到的那一句话，那句话就深深的刺透了她的心。因为传道跟她讲说，你难道要放弃你从小所信的信仰吗？哇，这句话就真的扎了她的心，她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那这个当中也想到神的爱，她也非常的感动，又痛又感动。那在当下她就哭了，她就哭了。他的先生其实就坐在那边，也莫名其妙的一个人，然后来讲了一句话就走掉了，太太就哭了，这个画面他觉得很奇怪啊。后来就问太太说，那个人是谁？那太太跟他讲说，是传道。什么强盗？哪里的强盗？是传道啦。什么是传道？你不知道啦。他找你做什么？他说是天父派这个传道来要我回家的啦。要回家？这就是你的家，你要回哪个家？你不知道了，你不要再问了啦。他这个先生也是大男人主义的，我的太太被人家欺负不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他那一天一直听不懂他太太所说的。太太说我要回家，到底要回哪个家？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影响他，甚至他做了噩梦。那隔天早上呢，准备安息圣日，太太就说我要去教会了。他说不行不行，我要载你去教会。不用啦，我要载你去啦，我要载你去。他坚持啊，后来啊就载到教会底下啊，然后他先生就说我要陪你上去。他在想说你不要上去啊，因为他很怕这个先生找传道的麻烦啊。他先生就讲说不行不行，我尿急了，我要去你们教会尿尿一下，上个厕所。后来没有办法，他就上去了。很奇妙哦，没想到他上去哦，刚好是会前的诗颂。他就听到这个诗歌，他整个情绪就慢慢缓下来。那弟兄姐妹接待的也很客气，哈利路亚，欢迎，请到会堂。他就不知不觉的就被引到会堂，他就坐在那个地方。那后来就准备开始聚会了。后来就看到传道人穿着西装就从底下走上来。他一看到传道人就说，就是那一天跑去骂我太太那个人。这个人穿西装看起来人模人样的，怎么那一天怎么不太一样。他就很高，他就一看，这个人到底能够讲出什么道理来。那没有想到那天传道刚好是遇到月布道，那传道就在布道会就在介绍我们所敬拜的神，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真神，经过了很多的论证。那他在底下听非常的认同，非常的认同。这个传道讲的我过去怎么都没有想过，这个信仰好像真的可以体验耶。他非常的感动，这个道理他听了很能够接受。没想到第一次聚会回去的时候，他就跟他太太讲说，我要买一本圣经，你帮我买一本圣经。太太就说，你怎么突然要读圣经？我觉得你们今天传道讲的不错啊，可是他到底讲对讲错我怎么知道？我要买一本圣经，我要对照，我下次聚会的时候我才知道到底传道到底哪里讲对哪里讲错。他说他为了要了解圣经，他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很认真的一个慕道者，五个月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所以他就对圣经很有兴趣，很有兴趣。虽然一些经文跟历史背景他不是很懂，可是很有兴趣。后来去没多久，他就跟传道讲，传道我要受洗。传道就跟他讲说，你才这个刚来，你再多听一点。他说我都有读圣经我都明白了不然你得到圣灵我们再考虑你的洗礼好了。那传道其实故意用这个去跟他讲说，你再多听一点道理，你得到圣灵我们再考虑。真的他就非常用心，每一次安息日他都到会前来祷告，但是一直求不到。他的个性就是这样，越得不到他越要得，很认真的。那慢慢的快要到灵恩布道会了，他也知道我们教会灵恩会有特别的，就是有这个洗礼。 他一直想要得到圣灵赶快洗礼。所以他说有一次这个张姐妹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被惊醒，后来一看旁边他的先生也在睡觉，但是他的先生他的身体在抖动啊。后来看他的嘴他的舌头在跳动，这个张姐妹当下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反应这个画面我的先生怎么身体在震动而且舌头在跳动啊？现在是什么状况后来他先生后来 也醒过来了，就问他说你刚刚在做什么？我不知道啊，我自己梦到我在祷告啊。你刚才摩尼在祷告，你刚刚祷告好像有灵眼灵眼真的吗？他们就当下跪下祷告，哇，这个灵眼非常的充满所以这张姐妹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连睡觉也会得圣灵他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好，那个礼拜的安息圣日后来他就特别跟传道讲，传道有一个蛮特别的事情我跟你讲一下我老公某一天晚上睡觉他竟然手会震动舌头会跳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跪下祷告，他跟我们的祷告一模一样而且有灵眼他到底是得圣灵还是怎么样后来传道就叫他在安息日到前面祷告，那非常感谢主传道就帮他按手后来就判定了，感谢主他得到了宝贵的圣灵。那他从那个得圣灵之后非常的喜乐，后来传道也没有理由，他虽然呢慕道很短的时间不到一年他就接受了教会的洗礼。那他得到圣灵而且受洗之后，他因着主的恩典哇，他对这个信仰真的是大发热心，他就一直想要把福音传给他的家人，他就不断的对他的家人讲，我找到神了，我找到神了，你们赶快来到真耶稣教会来。虽然一开始他的这个妈妈跟姐姐都非常的反感，但是看到他的改变也觉得不可思议。那后来慢慢的就带领他的妈妈也来信主了，后来姐姐也来信主了。他的父亲其实跟他的关系以前都不太好，但是因为信主他放下了，后来他也找他的父亲也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后来也归入到我们真教会的名下。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见证我就想到这个张姐妹是一个很软弱的姐妹，我们真的想不到神的恩典这么大。你看她一个人的回头也代表着一个家庭的回头，也代表着一个家族的回头。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同工，传道同工在讲在办一个丧礼的时候他就好好的去计算一个老弟兄过世了，因为这个老弟兄很可惜，就是后面他的另外一半也没有信主，后来也都没有来聚会，他的孩子都没有来信主。那是因为孩子知道他是我们真教的信徒，在离世的时候就特别跟教会讲他说教会能不能帮忙办这个丧礼，后来当然教会非常的乐意。后来那个老传道就在计算他的儿孙加起来因为 好几代了，因为 老弟兄很年纪很大了，将近快要100个人，因为他生很多100多个人。他就在想你看一个人的迷失不是就一个人，一个人的迷失影响的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如果这个弟兄他能够守住他的信仰，这100个不都是在教会里面吗？这就很可惜的。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家族的亲族会，这个亲族会很大，有六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亲族会，是六代的亲族会，很大。后来家总人数有多少？200多个能够计算的了，在这个谱系里面的。那因为当中有一个法弟，一个长辈是我们教会一个很热心的弟兄，后来这个家谱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请问这个弟兄法弟，请问一下这个第六代以前他们第一代的信仰都是我们教会的吗？对呀，第一代都是我全部都是我们教会的那法弟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我们在这个谱系里面到底现在还有多少留在教会的这个法弟很认真他就拿家谱帮我算一下这个还在那个还在那个还在加总起来大概剩40个，260个剩40个，等于多少？6:1啦，六个里面一个留在教会里面，五个都迷失了。我就想到这个比例哇，我觉得真的，我就问他说怎么结果是这个样子？最主要就是从第一代全部都是信徒，到了第二代一半嫁娶外邦， 到了第三代可能就剩下这个三分之一，一到第四代第五代逐年的递减。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固守我们自己的家人的信仰，其实今天光是我们自己的下一代传人下去，我们的教会人数一定会不断的扩增，只是因为我们流失的很多，进来的又少，造成我们的教会的流失率好像这个数字是越来越多。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推动全家信主全家得救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全家归主有没有方法？当然有方法。什么方法？今天我们在讲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宣道，所以真正在动工的就是神的灵在带领。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五章，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我们来看31节，第五章的31节看到32节。31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是这样为这事做见证。好，所以可见啊，赏赐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来自于我们天父真神。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工，我们要做宣道是非常的困难。当然最近有很多人都提到说，我们要不断的改善检讨怎么去传福音。我们用很多的方式，包含了我们有所谓的让社区进到教会来，甚至有时我们有之前有提到校园的，我们走进校园，甚至有的叫做户外的步道，还有这个快闪步道，这个都可以。那不是方法的问题，我觉得最主要是怎么样，最主要是圣灵有没有同工跟带领。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能够重视宣道的工作，我们就一定要投入更多的祷告的侍奉，这个非常的重要。当然有些说我们这个环境就是这样我们的家族里面有的是长老会天主教好像都固定这样三国鼎立啦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工怎么去做，有时非常的奇妙的有他的带领。所以传福音我们积极但是不要心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章来看4节，我们来看到5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4到5节。4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带人来信主没有那么容易，是因为魔鬼当中有工作。所以第五节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所以可见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魔鬼也会工作，魔鬼会在人的内心当中会筑那个墙垒，让人没有办法攻破。那怎么办？就是我们要靠着主的能力，将人的心意夺回，他们归服基督。好，我就想到在旧约里面有一场征战很特别，这个征战就是攻打耶利哥这个战争我们福音当中有很多类似耶利哥的情境。我们到耶利哥，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它的城墙非常的高大，它的堡垒非常的坚固。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选民攻占迦南地的第一战，第一个战役叫做耶利哥之城的战争，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争。如果他们战败了，他们大概就没有退路了，因为他们是过约旦的，第一战就是耶利哥，他们战败没有路了，因为后面是约旦河。那后面的耶利哥还有很多的迦南七族的人知道他们耶利哥都没有办法得胜，这造成了他们就会联军来去攻打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战争是至关重要的。好，所以当下的这个约书亚也很恐惧怎么去面对这个战争，后来神就启示他要怎么打赢这个战争，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知道。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6章，我们来看第1节。 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好，因为耶利哥城知道他们要攻进来了，所以他们的城门怎么样，关得更紧密。好，我们在属灵当中福音好像耶利哥城，我们在攻城一样，所以当魔鬼知道我们要带他来信主，何等容易啊！所以他一定会在人的心中怎么样，筑这个高垒，甚至关得紧密，让人无人出入，魔鬼的工作。好，那我们看哦，这个当下是怎么去攻占这个耶利哥的。好，这个当下呢，神就应许当下的约书亚，第二节说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好，那要怎么得胜，我们来看第三节，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你们吹的角声脱场，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好，那其实这个战略的方式真的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方式，因为他们没有做任何的面对面的战争，神跟他们讲什么都不要做，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绕城。他们每一天都要绕，六日都要绕一圈，一天绕一圈，到了第七日呢，他们总共呢，第七日要绕七次。好，这个当下说实在的，很多人会提出疑问啊，难道这个绕就会怎么样吗？那已经绕了六天好像也没什么状况，第七天已经绕了六圈也没什么状况，我想当下应该很多人会提出质疑啊，这个到底方法对还是错啊，有没有用啊？可是他们还是顺服神。那神唯一要求他们不可以出声，不可以开口，不可以出声，也不可以讲埋怨的话，都不讲，所以他们就忍着不讲，一直到了第七天，绕了第七次的时候，城墙就塌陷了。好，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今天传福音不是靠谁的能力，不是靠谁的口才，很重要，我们要懂得绕城。这个战法是很特别的哦，怎么去绕？用祷告去绕，用我们的同心去绕，用我们的好行为去绕，来攻破他的心房。其实很多的慕道朋友也就是我们家人没有信主的，也是常常教会的房屋主这样去关心他体会到了教会的爱跟关心，等这么有一次，可能或许他遇到了病痛住院了，还是遇到一些状况，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很多时候神有他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等待，但是我们该做的绕城我们要做不是硬着来，有时候硬着来反而会有很大的反感，很大的反感，我们要同心用祷告，我想这个当中如果他是神所拣选的，自然能够亲自来带领他。那我讲一则见证来结束我今天下午的分享。我们本会有一个姐妹刘姐妹，这个刘姐妹她们的家庭是非常注重信仰，很可惜的，她到了大学的时候，她离家就比较不聚会，当中也交往外邦的同学。那后来她知道这个如果嫁外邦这个会很苦的，因为她所认识的男朋友是虔诚的佛教的，所以他们常常在谈到信仰就会有很多的争执。那这个男方为了得到他的心，他就跑到外教会去受洗，就跟他讲说，我已经信主了，我也是基督徒了，那你就嫁给我吧。那没有想到后来这个刘姐妹也真的妥协了，哎呀没关系啦，反正啊他都是基督徒，我就这样嫁给他了。那嫁给他之后就是他婚姻生活痛苦的开始。那结婚之后这个先生得到他了，他就不承认他是基督徒，后来也不准他来参加聚会，也不准祷告，家里面不可以有任何教会里面的刊物吃饭也不可以默祷，哇，这个大男人主义的那个姿态全部都出来了。这个刘姐妹备受压力，觉得当初你在结婚前讲的多好，怎么结婚后怎么讲的都不一样所以她为了要稳固她孩子的信仰，很多时候在先生不在的时候就教孩子怎么祷告，甚至讲故事给他听。可是每当过年要回到婆这个公婆家的时候反正他的婆婆因为他是基督徒一直攻击他，一直逼迫他，常常不留给他东西吃，都是拜过的所以他常常就不能够吃，他觉得很受委屈， 他宁愿饿肚子他不吃，他坚持我就是基督徒。他想说经过了十几年，他想说用他的好行为去改变他公婆对他的态度，能够有一个感官。可是这十几年来都没有用。经过了16年之后，他非常的后悔，为什么当初我不找族内的弟兄来结婚。那这两个人的关系经过了16年了，非常的僵化，每天生活在一起，发现了没有什么对话，关系到后面几乎这个姐妹已经有离婚的念头了。他在那一刻里面真的很痛苦，怎么办？我要维持我的信仰，我自己可能长期在这样的环境，我可能信仰都没了。他就跟主耶稣有一次就这么样跪下祷告，他就跟主耶稣讲，主耶稣啊，我真的累了，我真的累了。他不断的向神悔改，我真的错了，我当初应该多听父母亲的教导，我当初应该要谨守你的诫命的。他说，主啊，我真的错了，我是你的女儿啦，求你怜悯我，你真的忍心看我过这样的日子吗？我真的改变不了我的先生啦，主啊，其他的我就交给你，我真的没有办法，求你来帮助我。他这么一祷告在神面前，他真的谦卑的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那一刻，很奇妙的，他说在那个几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现在在洗澡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在门外听到他现在在唱诗，唱教会的诗歌，他吓一跳我的先生怎么会唱教会的诗歌呢？我们家里面是不可以容许有教会的诗歌，不可以有圣经，不可以有刊物的。我的先生既然在洗澡当下他唱的是我们教会的诗歌，他非常的惊讶。好，洗完澡之后他就问他的先生，先生，我刚刚有没有听错？你刚刚在唱歌对不对？对呀，如果没有听错，你唱的是我们教的诗歌呢？他说，对呀，我唱你们教的诗歌啊。他说，你怎么会唱我们教会的诗歌？他就跟他来讲了。他说有一次，因为这个姐妹本身是做那个保险业的，有一次她老公载她到客户的家，就客户家她没有停车的位置，所以她就在底下等他，等了很长的时间。他这个先生就觉得很无聊后来就翻到唯一的 CD, 一片 CD,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就放了。这么一放竟然是教会的 CD, 教会的诗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对基督教的任何刊物诗歌都很反感。他在那一刻里面放那个诗歌的时候他整个心非常的平静，他也很感动，不自觉的他的先生在听诗歌竟然流下眼泪。哇，这是他先生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地方。他太太一听见先生这么讲也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呢？真的神在动工呢。从那一刻他的先生就不再阻挡他来聚会，甚至呢也陪他去参加教会的诗班，因为他很喜欢听诗歌他从诗歌里面有很多的感动。后来他的太太就很主动的说，我可以带我孩子来去聚会吗？他的先生也不反对，也不反对。那后来有一次布道会，他先生自己来的。后来正当要祷告的时候，他的先生要跑掉了，因为他不太喜欢我们祷告。后来传道知道就把他拦下来，就是某某先生你都来了，到前面祷告嘛。他也很顺服乖乖的，他就到前面祷告。他那天他太太看见他老公竟然从后面走到前面也吓一跳，老公竟然愿意祷告。就在那一天祷告他得到圣灵。他的先生也觉得不可思议，干嘛主耶稣要给我圣灵，我为什么要信他？干嘛主耶稣要给我圣灵？而且奇怪，主耶稣为什么要给我圣灵？后来这个刘姐妹知道神在动工，她就鼓励她的孩子说，我们要为父亲祷告。她说孩子常常在祷告，想到这个事情就帮她的父亲流泪的祷告。因为妈妈跟她讲说，你看我们如果爸爸没有来信主那将来他没有爸进天国怎么办？这个孩子一听到这个事情真的流泪为他的父亲祷告。那有一次这个刘姐妹又遇到灵恩会的时间，就跟他的先生这么讲，他说你能不能给你一个机会，有一次你参加全程的灵恩会，就这么一次就可以了，我都不会要求你了，就这么一次，如果你听了整个道理，后来你发现说这个不是我要的信仰，我不会要求你，你能不能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你就参加全程的灵恩布道会。那没有想到他那时候先生就答应了，他真的参加了全程的灵恩布道会。 他就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得圣灵了嘛，好，圣灵就不断的改变他，打开他的内心。后来他的太太这个姐妹跟他的孩子都很期待爸爸能够亲自去报名，他们都没有刻意鼓励他。他这个先生很特别的，就在报名截止的周一天最后一个小时后来去报名了。一报名之后，他们教会就马上开这个职务会，后来就通过他的洗礼。很特别的，洗礼之后他的这个夫妻呢，判若两人，脾气也改变了甚至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所以这个刘姐妹在讲过去的那个岁月真的是这个很痛苦，那如今呢，先生信主的这一刻比过去那个恋爱的那个时间点还要更加的甜蜜。他每次在讲这个见证就会鼓励青年千万不要嫁娶外邦，他说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也不会嫁娶外邦，因为这个过程真的太辛苦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在我们的家人当中还有很多没有来信主的这些家人，所以当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之中，把属灵的事情变成我们的负担，其实神会动工，神会带领。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尼希米记。尼希米，我觉得从他的身上真的看得到恩典。尼希米当时是在皇宫来服侍王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他很关心他的祖国耶路撒冷的情形。在尼希米的第一章就提到了，他就主动问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几个弟兄说耶路撒冷的现在目前的圣殿怎么样他们就提出来这个圣殿如今被异邦异族的人欺压了，后来甚至被毁了这个当下都被拆毁了，甚至被火给焚烧了。这个尼希米知道之后，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极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可畏的神，你是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看到尼希米面对这个事情，他不会讲说哎呀都是你们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懂得敬畏神造成了这个局面，他没有这么讲。他把这个事情当作自己的负担，他听见了城墙被拆毁，甚至被火给焚烧，他里面有一种属灵方面的承担。他不仅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很用心的把这个问题放在祷告里面，他的祷告里面甚至有涵盖他的悔改。那到底尼希米在悔改什么？不是悔改他的犯罪，尼希米悔改什么？是悔改以色列选民的过犯，悔改自己过去为什么这么不关心，过去不花很多时间来替他们祷告，造成今日的局面。他的悔改是带着很深切的，能够借着他的祷告能够让神再次来眷顾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在第一章里面，尼希米有这样的心智，他有这样的负担，为属灵的工作来愿意承接，甚至放在祷告之中。到了第二章，他在服侍王的过程当中面带愁容，后来王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了？他就说我的祖国这个城墙被火焚烧我岂能不愁容呢？来看第四节，王说你到底要求什么？于是尼希米向天上的神默祷，于是就把他的期待说我要回去重修这个圣殿的墙垣。没想到这个王就答应了。我看到这件事情我也很感动，一个不认识神的王，他既然愿意来同意尼希米回去来重修这个墙垣。我就想到了一件事，也就是说尼希米为神的殿来忧愁，他的忧愁变成他的动力，变成他的悔改。他的悔改不是他做错什么，而是为以色列全民的百姓来悔改，悔改自己过去做得不够好，爱心不够，没有做得很充分来做悔改。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属灵的事情成为他的负担，成为他的忧愁，更成为他的使命。当神看见有这么一个人这么关心神国的事情，愿意承担这个属灵的责任，他这份心神的悦纳，神跟他同工，神来带领他完成这个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工作是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尤其是传福音的工作，带家人来信主的工作，绝对是神的旨意。当神看见我们如此的用心为我们没有信的家人不断的努力的祷告，很用心的来带领他们， 我想神在寻找这样的人，神会跟我们同工来带领这个事情，所以求主啊能够亲自来看顾。那我们透过了这几次的啊一个专题了哈，啊我们从第一天的啊特别提到的啊从和声来谈同心同行哈，教会里面当慢慢的教会的组织建立之后，我们当然会有很多对教会不同的期待，不同的声音很重要，我们要和声。不是和你的声音，也不是和我的声音，而是与神和声。所以整个教会里面的主音不是别人，就是神本身，就是这本圣经。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向神，很容易的我们能够达到和声，能够一起来建构让那教会未来的光景。我们在早上啊，我们也特别啊来做道理上的勉励啊，我们也能够把言语方面的事情能够放在祷告之中啊。我们在做宣道，我们在做牧养，都要透过言语，也求主给我们智慧啊，能够知道该说什么话。那今天校友特别提到全家归主，全家进入方舟，也求主来亲自把这个属灵的事情放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负担，成为我们的忧愁，能够进到祷告里面。我相信神啊会亲自的同工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中国大陆哈，我在讲课结束之后，后面那个补充哈，我跟大家来分享哈，很有趣哈。那个只是后来就补充哈，哎，这个传道讲得很好啊，但是不是我们听一听就算了哈？后面他有几个对句哈，我将念给大家听哈。上课听到很心动，小组分享很感动，会后祷告很激动。祷告立志却没行动，回家之后动也不动，很期待，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